神，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字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有一位神，唯一的神，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诗歌，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动你心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 卑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与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动你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天与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动你心有多么的远。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
是的，永永远远耶和华都是我的神。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配得一切的颂赞与荣耀的。今天是你的主日，属你的百姓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歌颂，来敬拜赞美你，因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你也是拯救我们脱离黑暗和死亡的救主。愿我们这样的敬拜和赞美能够蒙你的悦纳。天父，请你亲自来鉴察我们这群蒙恩不配的人，我们所处的光景和内心的软弱你都知道，就请你来帮助我们胜过罪恶和试探，去除内心不蒙你喜悦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能够做你圣洁的子民。这个世界因着不认识你充满了恐慌和绝望，天父啊，请你怜悯那些正处在战争和灾难中的人，也愿更多世上的灵魂能够得到你救赎的恩典。天父，我们接下来敬拜的时间也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请你与我们同在，你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请你亲自来祝福和带领做你出口的仆人，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能够发出一生的果效，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职场上，都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能够一生为你所用。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好，请大家打开圣经，请大家打开圣经，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节到八章的二十五节，我们以起音的方式翻到以后，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来读一节。新约使徒行传 七章五十四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
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
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
他们听从他，因他就用邪术使他们惊奇，
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
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
西门看见彼得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
说：“把这钱币也给我，叫我手按着水，就可以受圣灵。”
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当懊悔你的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
我看出你正在苦难之中，被罪恶捆绑。
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使徒竟证明主道，而且传讲，
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好，神的话就攻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张恩来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生死聚散，都为主用”。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嗯，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个荣耀的主日，主啊，这个星球上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角落的所有属你的儿女，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都要向你献上同样的敬拜和赞美，将你配得的荣耀归给你，主啊。真的，当我们去思想这一幅画面的时候，是何等的美，也是何等的激励我们。 主要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敬拜的人群、敬拜的队伍中有份啊，求你让我们明白，这是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主要也盼望你让我们能够去回应你的使命，回应你的带领。主要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你让我们在地上面还有气息存留的时候，乃是要让我们活出怎样的一个生命的样式来。盼望你主要也借着你自己宝贝的话语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回应你的心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我们教会今年在主日讲到的话是按照顺序再讲使徒行传。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可能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一卷书都是很熟悉的，使徒行传。大家如果我问大家这个使徒行传的那个要节是什么，我相信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能够脱口而出，或者说你在你的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第一节经文就是，记得吗？1章8节啊，当主耶稣升天之前，他给门徒们的那个命令、那个教导，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先是哪儿？耶路撒冷，然后是犹太全地，然后是撒玛利亚，最后是直到地极，去做主的见证啊。然后随后你就会看到整个使徒行传的这个经文的记载，就是沿着这一个脉络在徐徐的展开。我们看到第二章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然后门徒们得着了能力，然后紧接着彼得的两场讲道，这个撒玛利亚城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信主，对吗？然后的话在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的教会的话就开始迅速的开始壮大。那今天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的就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在记载在使徒行传里边的，就是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要开始要向犹太全地，一直极致于向这个撒玛利亚这个范围来去传播。所以我想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透过使徒行传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神的心意、神的计划必然成就。历史是神书写的，也是神掌管的。不管在人看来是怎样的环境，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是因为我们的目光的这个眼界太狭窄，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是因为我们的寿命太短。但是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去看清这一点，就当我们去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教会历史的时候，就你会看到很清楚的一点，就是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是必然成就的。那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去看到、摸着神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他的计划、他的心意是什么，神的那个工作的方向在哪儿。我们知道了这个方向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不管是我们的个人还是我们的教会，我们都要调整我们的方向，调整我们的焦点，来加入到与神同工的行列。所以这是不管是我们基督徒个人还是我们的教会都应当要去回应和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加入与神同工的行列。那今天这段经文的话，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很熟悉啊，因为这个里边记载的是新约历史上第一位什么殉道的人司提凡，他是新约历史上第一位殉道的人。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的是教会的历史上面第一次，可以说是第一次吧，就是面临一个非常严重、非常大的一个逼迫啊。说到逼迫，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陌生，对吗？今天其实神也给中国的家庭教会加给我们很多这种类似的环境。但是其实同时，神也给中国的家庭教会很多的恩典，其中有一个恩典就是我们今天可以非常具体的去分享和理解逼迫这件事情。我很喜欢听一些北美的牧师的讲道啊，然后就是他们在一些这种释经啊，在一些应用方面都非常的有生命。我喜欢的一些比较年长的北美的牧师，他们比较传统和保守，但是唯独呢，就让我看到他们在分享到关于逼迫的经文的时候，他们其实挺无力的，因为他们只能分享一些比较遥远的例子，会讲到那些穆斯林的国家和地区， 和讲到一些专制独裁的国家和地区，在那儿的教会和基督徒遭遇到怎样的环境。所以他们可能，当然了，其实在我看来，今天很多欧美国家同样教会也在面临逼迫，但是他们面临的是另外一种性质，另外一种程度的逼迫。但是今天中国，我们的很多基督徒，我们却可以非常切身的来去感受，来去分享，而且我们可以分享许许多多的在逼迫中的美好的见证，对吗？特别是像我们兄弟教会的这个左弟兄啊，他有很多的这种关于去代理一些现在正在受逼迫的教会的牧者、传道人的他们的一些经历，他的那些宝贵的分享，他们那些在看守所或者在监狱里边的那些经历，其实是给我们很大的触动，很大的鼓舞的。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发展的方向和脉络以外，《使徒行传》里面有两个人物的主角是谁和谁啊？前面是彼得弟兄，对吗？然后后面就开始变成谁了？就开始是扫罗，也就是后面的保罗弟兄啊。然后就会看到，在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慢慢扩张的这个路线上面，然后这两个人类的主角彼得和保罗就融入到这个路线上面去。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向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传播的这个重要的事件上面，神却没有使用那两个主角，神使用了两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谁？斯提凡和腓力，对吗？那他们两人，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前面的经文的话，我们就知道他们两个人原本是什么身份。他们是被教会里边选出来做什么的？管理饭食的，对吗？就是说去处理一些教会里边的一些行政的事务。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规模变大了以后，那必然可能在一些行政的事情上面就会有所疏忽，所以就有一些说希腊话的一些寡妇们，他们的饭食就可能就没有被关注到，没有被注意到。所以呢，使徒们就选出了七位执事来去管理教会的行政事务。有趣的是，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的第六、第七、第八章这三章的主角，其实就是在讲斯提凡和腓力。你看，他们被选出来是去处理教会的行政事务，是管理饭食的。但有趣的是，圣经里边完全没有记载他们是怎么去管理饭食的，反而他记载了他们的非常美好的见证。斯提凡在这儿，然后呢，他是在耶路撒冷为主殉道，然后腓力呢，他就走出去为主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篇信息呢，就聚焦在这种对比上面，就是一个是生与死的对比，一个呢是聚与散的对比。我们就看到透过这两个人物，透过他们不同的遭遇，我们就看一下他们是如何生死聚散是都为主所使用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斯提凡的殉道啊。其实斯提凡的殉道是紧接在前面他的一篇非常长的这个辩护词，这个辩护词是《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一篇讲章了。我们留意前面的经文的话，我们会看到当时公会给斯提凡的指控其实是有两个罪名，一个就是说话践踏了律法，一个就是说话糟蹋了这个圣所，也就是圣殿。然后呢，接下来斯提凡就要为他们的这个指控，他们指控他的这个罪名来去辩护，接下来就是在第七章里面很长的一段辩护词。但是如果你熟悉这一段辩护词的话，你通篇读下来，你会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去思想斯提凡在这儿他究竟有没有给自己在辩护，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说斯提凡究竟有没有为自己能够被释放而辩护。好像没有。你看，我们以前我自己个人特别喜欢看一些老电影啊，一些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的老电影，像那个时候我们都很熟悉的，可能比较喜欢电影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有一部美国拍的叫做《十二怒汉》，还有一部老电影叫《控方证人》等等，对吧？就是在那种老电影里边，就那种讲法庭的老电影里边的话，那个被告的辩护通常是有两种，一种呢是认罪，但是争取什么减刑，对吗？还有一种呢就是我 坚决不认罪，我要做无罪辩护。通常这个被告如果他要选择做这个无罪辩护的话，他的律师都要去提醒他你这样做的风险是什么，因为你可能如果说你认罪减刑的话，这个概率会比较大，而且你可能遭受的这个刑期啊什么的话会比较的短一些，好受一点。但是你坚持要硬碰硬，你要做无罪辩护的话，那你就要么就无罪，要么你就有罪，那就是零和一的选择了，那这个的话风险就会很大。所以就是我们在这儿看一下啊，就是司提反在这儿做的是一种更类似于或者更接近于是哪种的一个辩护，是无罪辩护吗？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减刑辩护吗？其实都不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你会看到司提反根本就没有在为自己有罪无罪这件事儿而辩护，相反你看完他这篇辩护词之后，你会感觉到似乎他是站在那个什么的角色上面，那个指控者的那个角色上面，他在指控对方你们是有罪的。所以你看他在第七章的第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你们这印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司提反压根就没有去为自己去解释去辩解，相反当他们去指控司提反的时候，司提反反过来去指控他们。而这个第七章的五十一到五十三节这几节的经文，这几句话，这是非常非常重的指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听完这个话了以后就极其恼怒，然后向司提反咬牙切齿。但是紧接着第五十五节，这个时候的司提反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和表现呢？他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主耶稣自己说过，大家还记得吗？他是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对吗？但是在这里司提反看到的是什么？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有很多的解经家是这样的解释的，就是我自己也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主耶稣他从宝座上面站起来，来去迎接他忠心的仆人，去迎接教会历史上面的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难道不是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最高级别的礼遇吗？生命的价值在于什么呢？生命的价值不是我们定义的，生命的价值是神定义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是被神使用的才有价值，是为神而活的才有价值，是在神手中的才有价值。如果你为自己谋算，为自己而活，那这样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不被数算的，是没有价值的。你知道，说到殉道或者说自我牺牲这件事儿，就一定很罕见，或者说很崇高吗？也不一定，对吗？有的人会殉情，为情而死，有很多人也会为自己的信念而死，对吗？那穆斯林经常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穆斯林，他们有那种人肉炸弹，绑着全身绑着炸弹就要去炸一些公共的场所，他们也是抱着这种必死的，你也可以说他们是一个殉道者，当然是打引号的，跟我们理解的是不一样的。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美国的士兵在以色列的这个美国使馆前他就自焚身亡，抗议所谓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暴行。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敢于牺牲自己生命的人自古至今都有很多，但是他们都和司提反一样吗？当然不是。如果我们留意在这儿所记载的司提反在殉道之前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被圣灵充满。司提反的殉道是圣灵充满的结果，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计划，而不是司提反他自己的匹夫之勇，他很勇敢，他敢于去直面死亡，而是他把他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任神来使用。当圣灵充满他，他就说出了那句坚望的话，就是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你几乎可以理解，就是他说出这一句话的话他就必死了，因为这句话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耳中那是太刺耳了，太刺耳了，因为这个话就已经突破了那些自以为近前的犹太的宗教领袖们的最后的底线。所以你看，当他们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们找了很多的假证人，对吗？去指控耶稣。但是当耶稣说出那句他们认为健忘的话的时候，审判就结束了，他们就必须要处死耶稣。所以同样在这儿，斯提凡被圣灵充满，说出这句话，犹太人就再也受不了了，捂着耳朵一起上前去把斯提凡推到城外，用石头要打死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重新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殉道啊。殉道不是一个人最勇敢无畏的一种表现，殉道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最极致的表现。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他说我们一生都是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在人看来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死是那个对我们来说最终极的恐惧。但是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而愿意将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任他去使用，哪怕他要拿走，神要拿走我的生命，我也在所不辞的时候，这就是殉道，这就是最极致的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应当去追求斯提凡这样的生命。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去为主殉道，事实上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弟兄姐妹的生命，可能我们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被神那样的去使用的程度。但是我们都应当要追求一个像斯提凡一样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生命，被圣灵所支配和使用的生命。你不要觉得好像被圣灵支配、被圣灵使用，就一定要去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来啊！你今天你顺从圣灵的感动，你不对你的妻子撒谎，你顺从圣灵的带领，你不讲一句脏话，或者晚上的时候你敏感于圣灵的提醒，你从电脑前离开，你跟带你的孩子一起去读一章的圣经，你可以从这些小的事情开始去操练。随时都可以去操练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被圣灵掌控，越来越被圣灵来去带领。说到圣灵充满的，我曾经在我们自己教会专门讲过一个那个主题讲到，就是讲圣灵充满。就是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的五章第十八节的时候，那个地方的话把圣灵充满和一个什么事儿放在同一节经文来去做对比，大家还记得吗？你们不要乃要被圣灵充满，你们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就大家想一下，为什么那节经文保罗会把醉酒和圣灵充满放在一块儿去对比呢？因为这两个状态其实是很像的。你知道酒，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是喝醉过，或者喝的所谓的这种断片过的那种状态啊，感谢主，可能大部分人没有啊。你有过？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过，吃所谓的散伙饭的时候也是喝到那种断片的程度。就你知道喝醉酒以后的话，人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兴奋，这兴奋都算是好的，就是你其实是一种失控的状态，对吗？你的这个语言、你的举动，你会说出很多、做出很多你平时不会去做的事情，一些出格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人喝醉酒了之后的话，你就不再控制你的心思意念了，你就被那个被酒精麻醉以后的那个状态来去控制了。所以我们被圣灵充满也是一样，那我们不要被酒控制，但是我们要被什么来控制啊？被圣灵来控制。我们要敏感于去听到圣灵在我们里边的那个声音、那个提醒。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都有圣灵的内住，圣灵随时随刻的他会去感动、会带领、会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从一些小的事情上面开始去操练，我们就越来越会被圣灵去掌控，越来越就是有那种圣灵充满的那样一个生命的光景。但是如果我们持续对圣灵的提醒刚硬麻木，那你就越来越听不到那个圣灵的声音，你就越来越就习惯于在那种软弱、那种糟糕的那样一个光景中而不自知。 所以弟兄姐妹们提醒我们自己，就是操练那个被圣灵控制的那个生命。就像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那个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就是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关于司祭反的训道，我另外还想分享的一点，就是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一个定罪与饶恕。你看我刚才说了，在司祭反的辩护里面，他最后对那些印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犹太人的指控是非常严重的，抗拒圣灵，逼迫祖宗，杀了为主预备道路的使者约翰，甚至又杀了弥赛亚，领受了律法但是却又不遵守。但是当这些人用石头把司祭反往死里打的时候，司祭反却在说什么？主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这个话是不是很熟悉？还有谁说过这个话？主耶稣也曾经说过这个话。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向父祈求说，父呀，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就是我们知道福音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好消息，对吧？福音，我们都知道福音是好消息，我要给你传福音，就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但是你知道吗，福音在告诉人一个好消息之前，他首先告诉的人们的是一个坏消息，那就是要让人知道自己是什么，自己是谁，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坏消息的话，你不会觉得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如果你不觉得或者你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话，我为什么需要被拯救呢？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呀。所以你看，福音它首先是定罪，它首先让人明白你不是病人，你不是坏人，你是一个罪人。福音首先让我们明白，就是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代价就是死。我记得我刚信主，不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一个姐妹给我传福音，她给我一个 U 盘，考了很多这个一些那个，就是说那个北美的布道会的视频。我回家以后我就放，就查看以后的话，就在那儿看，看了一会儿我就很纳闷，就很不想看，因为那个布道会的视频，每一个上台上去的人第一句话都是，哎呀，感谢主，我是一个罪人。我说这是咋回事？为啥每个人上去都先说自己是个罪人啊？后来啊，自己明白了福音，明白了圣经里边的道理，我也知道，哦，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后来就知道，就是什么叫做罪，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面的那种刑法的犯罪，而是我们都偏离了上帝最初的那个旨意和计划。所以说福音这个好消息的首先是，我要先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以为你自己还不错吗？不对，你是一个罪人。所以其次你才能够意识到，哦，福音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定罪并不是福音的全部，更重要的是我要让人们知道，让罪人们知道，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赦免的恩典，罪人因着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的遮盖，就已经在父的面前得以称义了。所以我也在这儿想要鼓励在自己的软弱里面在挣扎的那些弟兄姐妹，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生命的阶段，陷入那种灵性的低谷里面，真的是走不出来，也很痛苦，就感觉自己像被在那个罪的那个泥潭里边就怎么都拔不出来的那样的感觉，想摆脱但是又自己无能为力，就经常的会就是逃避聚会，逃避见弟兄姐妹，逃避读经，好像就是我只要不聚会，我只要不读经，神就发现不了那个糟糕的我一样的，羞于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了，就是福音不但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福音更让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被赦免了，并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好我们才被赦免，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出母腹以前就已经为我们付上了那个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哪怕你陷入到一个很糟糕的光景，属灵的这种低谷，在罪中，在罪恶中无法自拔的时候，你就任何时候记住，只要你愿意向耶稣基督去伸出手，向他呼求，他一定会回应我们的。所以司祭反在这也告诉我们说，福音不单是定罪，福音中也有饶恕。我要指出你的罪，我要非常严厉的 指出你的罪，让你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是同时我也求神赦免，因为在逼迫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恨你，而是爱你，盼望神能够得着你。在这个地方，当司提反殉道的时候，他祈求神原谅的对象里边就有一位叫做扫罗的。这个时候的扫罗还是一个逼迫基督徒怎么样最凶狠最不遗余力的一个人，对吗？然后司提反说完这个话，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他就睡了，他就被石头打死了。扫罗呢也喜悦他被害。接下来我们看到司提反殉道了之后，耶路撒冷的那些宗教领袖，那些犹太人对基督徒的最后的那一层窗户纸就彻底被捅破了，然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开始大遭逼迫。扫罗在这儿呢，更是不遗余力的在残害教会。残害这个词在这儿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指的就是他就用来描述野兽把他的食物撕碎那样的一个画面，那样一个场景。所以扫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逼迫教会，冲到人的家里边去，连男带女抓到监牢里面。但是就这么一个如此疯狂迫害基督徒的扫罗，我们都知道他后来的经历怎样了，对吗？他会遇到那个复活的主，他的眼睛会被主打开，从那以后他的一生都交在主的手里面被主使用，他成为了使徒行传后半部的主那个什么主角，直到最后他也为主殉道。这就是神他工作的奇妙，这就是福音的大能。那按照人的这个逻辑和思路，一个如此逼迫和伤害主的教会和主的儿女的人，他应该遭受咒诅才对，对吗？他应该遭报应不得好死才对。那就像那个电影里边的大反派，如果我们看一部电影，一个这个反派最后要是善终的话，那这个电影看的人会心里面很不舒服，对不对？但是扫罗这个时候的大反派，他在福音里面被饶恕被赦免，不单被赦免，他还被神大大的使用。新约21封书信，保罗的书信就占了13分， 一大半都是他写的。神也使用他4次的宣教，把福音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小亚细亚地区，一直到欧洲去建立教会，去兼顾信徒。所以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也许是我们个人，也许是主的教会啊，伤害过我们的人，神已经饶恕了。那你会饶恕他们？你会饶恕他们？今天我们的社会的这种主流的教育是很强调仇恨教育的，啊，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但是我们从小被教导要恨，要一直恨，啊，过了100年也还是要恨，啊，他可能看到前段时间有一个南京的一个视频博主跑到一个商场拍那个玻璃门上面贴的那个贴纸。啊，然后局部的拍了一块一个红色的圈圈，然后就说这个有什么日本因素，就去报警。然后更荒唐的是，警察还受理，还跑过来责令这个商场要把这个料撕掉。啊，前段时间农夫山泉的什么，对吧？就这些荒诞的事儿，在层出不穷的发生。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不要跟着一起去仇恨？如果神呼召你去日本做宣教士，你去不去？如果日本人听了福音，他信了，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是开心呢，还是你会心里面你会很不得劲儿呢？所以弟兄姐妹们，福音神的恩典是超越民族主义，是超越国家主义，是在永恒中的。所以不要被那些地上面的那些有限的那种情绪、那种情感所蒙蔽、所控制。看完司提反的殉道，我们再来看一下耶路撒冷教会的聚与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是非常兴旺的，彼得2次讲道之后，那人数剧增，他们领受使徒的教导，彼此交接掰饼，天天都同心合意的在圣殿里面祷告。他们还凡物公用，然后住在一块儿。就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穿越时空到那儿去旁观者的视角去看一眼，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呈现出的是一个非常兴旺的一个场景啊。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如果你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啊，面对这个教会里面如此一副兴旺的一副光景，大家把自己的 不动产都卖掉了，房子都卖掉了，都吃住在一起，天天在一起唱诗赞美祷告，哇，这个几千上万人啊。那好，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告诉了门徒们什么？你们要，对吧，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那这个时候假设你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哎，你看到教会如此的一副兴旺的光景，这个时候你的脑海里边萦绕出了想起了这句话，你要在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还要到撒玛利亚，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呢？就是意识到，哎呀，我们要走出去宣教，对吗？要去传福音，大家这么的热情，好，那我们就来开一场宣教的动员大会，是吗？啊，我们来开一次宣教年会，或者我们动员弟兄姐妹，我们要走出去宣教。啊，站在人的角度，我们很自然会这样的去想。但是有趣的是，你看到神的方法是什么？神使用的方法是他让斯提凡的殉道引发出了一场大逼迫。然后有的人说耶路撒冷教会不愿意散开走出去，所以神才用逼迫这种方式被迫的让他们去散开去走出去。我觉得不见得，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把自己的房子都卖了，那都已经很为主豁上，对吗？然后去那个他聚在一起，我想这个时候如果要推动一下，大家很愿意走出去的。你们到那边，你们到那儿，你们到哪儿去那个走出去。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弟兄姐妹，就为什么教会的历史上面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宣教，神用的是这种殉道和逼迫的方式来去开展的。原本一个很火热的教会，如果用正常的动员、推动、鼓励的方式，也同样会有很多人走出去，福音也同样可以传到犹太全地区。但是神却用斯提凡的殉道，继而引发的逼迫，然后带来门徒们的这种被动的四散，然后去把福音给带出去呢？我想神的心意是，就是这第一波走出去的门徒，他们所带出去的福音是一个纯正的，是一个经过了火的这种试炼的福音。这些因为逼迫四散出去的人所传的福音，和一个大家天天在一起唱诗赞美祷告的这种人出去所传的福音，我想这个福音的分量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吗？他天天在一起赞美唱诗祷告，美得不得了，出去给别人传福音，说，哎，你们也来信主，你看我们信主了之后大家关系好得不得了，我们住在一起天天唱诗祷告，特别的享受，这当然也没有错。但是神要让第一波走出去的这些门徒所带出去的是一个，你知道吗？你要为这个信仰受逼迫的，你甚至可能会为这个信仰殉道的，因为在我们耶路撒冷已经有一个斯提凡弟兄，他已经为主殉道了。那这样的福音你还愿意接受吗？你还愿意听吗？所以教会历史上面的第一次宣教传扬的是这样的一个福音，这样的一个福音，弟兄姐妹们，你愿不愿意接受？你愿不愿意接受？实际上分散这个词就是在八章的一节所记载，分散这个词和合本的翻译是用词是比较客气的，就翻译成分散，但是更合适的翻译这个词的原文的含义，它更像是那种逃散的那种感觉。大家大逼迫一来临，就门徒们就四散逃跑，就是很不体面很慌张的那样一个感觉。但是这个逃跑在圣经里边，圣经没有给他们任何的负面的描述，因为门徒们在这个四散逃跑的过程中，他们没有隐姓埋名，没有隐藏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哇，原来做基督徒还有这么危险呀，还要可能殉道呀，还要被人用石头打死呀，还要逼迫我呀，哇，那我出去以后我不能承认我自己是个基督徒了。没有，他们没有隐藏自己基督徒的身份，相反，他们在四散逃跑的过程中在告诉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们在传扬福音真道。所以你看，神没有说当逼迫来临你只有勇敢的去直面，然后为主殉道才是神的心意，才是神所喜悦的，并不是。 斯提凡他留在耶路撒冷，他直面逼迫，为主殉道，他是神所使用的器皿。这些逼迫来临之后四散逃跑的门徒，他们同样也是神的使用的器皿，神就使用他们把福音带到了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神的计划就借此展开了。但是我们要留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留下的还是逃跑的，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他们在传扬福音，在宣讲基督。所以被神使用的前提就是你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我们都可以去传扬福音，去宣讲基督。我听到过一个分享，有一个弟兄，他公司里面有一个人来找他啊，那个人他是一个很可慕的一个就是慕道友，很想信主，到了这个新来到他们公司，然后找了好久，打问了好半天，终于才知道哦，单位里面原来还有一个基督徒，就找到了那个弟兄的眼前。然后那个弟兄呢，后来他就非常非常的羞愧，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他工作了很多年的单位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是基督徒，以至于别人慕道要通过别人要问要找半天，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够主动找到他的面前来。所以说不管是留下还是四散开的，那个相同点都是你有没有在宣扬福音，为主做见证。你在这儿还会看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使徒们并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蒙召就是为主活，就是要坚守服事的岗位，直面逼迫，因为神对他们有特殊的带领和旨意。后来我们知道使徒们除了老约翰以外，其他人后来都陆陆续续的在各地为主殉道了。接下来就开始记载这个腓力的经历啊，我刚才说过的，腓力跟斯提凡一样，也是选出来做执事管理饭食的。那斯提凡被主使用为主殉道，另外一位呢，腓力他被主使用，他走出去传福音。所以无论是生是死，是聚是散，是留下还是逃离，都是为着基督的缘故，都是为着传扬福音的缘故。所以弟兄姐妹们，福音不是只给刚强的人的，你在你刚强的状态下可以见证主，你在你的软弱中同样可以见证主。如果你有钱，你就用你的金钱来见证主；如果你贫穷，你就用你的贫穷来见证主；如果你身体健康强壮，你就用你的健康的身体来去见证主；如果你病痛中你软弱，你就用你病痛软弱的身体来去见证主。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这样的话，就是我现在的生命的状态我没有办法来见证主，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说这样的话。因为你得救，你蒙拣选，不是在乎于你的状态好或好坏，而是在乎于神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任何一种处境之下，任何一个状态之中来使用我，来让我们成为被他使用的那个基督的大能的勇士。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腓力在撒玛利亚城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最初的宣教过程里面的话会遭遇属灵征战。撒玛利亚城就到了一个犹太人和异教徒混杂混居的地方了，和腓力在那儿就遇到了一个行邪术的西门。我们看到教会在地上面不光会遭遇到这种刀剑的权势的征战，还会遭遇到属灵的征战。西门有从邪灵而来的能力，他久用邪术，然后他虽然表面上信了也受洗了，但他显然没有真正的悔改和重生，因为他企图用这个金钱然后去买这个使徒的权柄和能力，对吧？根据早期教会的记载啊，就是根据早期教会文献的记载，这个西门后来很可能成了初代教会时期的一个最大的异端，就是诺斯底派的领袖。你会看到西门表面上看他信了，他甚至也受洗了，但是你看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权柄能力，而不是耶稣基督。他要的不是认基督为主，而他是要自己做主，他要指挥那个权柄和能力的。他想说让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他要的是他自己的那个能力和权柄。使徒按手让基督徒受圣灵，这并不是一个普遍原则，因为在使徒行传的那个时期里面，我们讲过那个是一个过渡期，我们会看到圣灵工作的那种多样性，有的是信了主但是还没有受圣灵的， 有的是信主的同时就是受圣灵的，有使徒按手受圣灵的，还有在听到的时候那个哥尼流一家就受了圣灵的，对吗？圣灵降下的。所以今天在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圣灵就临到我们，就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说靠着谁给我们去按手让我们再受一次圣灵的洗之类的啊。所以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不管斯提凡的死还是腓力的生，不管是使徒留在耶路撒冷还是门徒们逃离四散，我们的生命都可以是神手中的器皿和工具，我们也都可以与主同工。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两个宣教士的故事啊。第一个大家都很熟悉，名字叫做戴德生啊，他是一个英国人，一个英国的基督徒。1853年他只有21岁的时候，他就作为宣教士来到了中国。他在中国服侍了51年的时间，那创立了著名的内地会啊，他们家里面有5代人都在为中国的福音事工在服侍。他刚来中国的时候，他先学中文，学完了以后呢，他就在主要在上海和宁波一带在那传福音。然后每一次他在街头去讲道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就发现下面的这些中国人的听众啊，他们关注的并不是他所讲的福音的内容，下面的人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发型，他的那个西服啊。有一次结束了之后，他就问一个人，那个人就说，哎，你这个衣服的领子这个设计的很那个好玩什么的。他就发现他就不行，他就下决心，他不单是来要传福音，他也要在文化上去认同和进入到他所传的这个福音的群体里面。所以他就开始尝试留中国式的中式的那种长辫，穿中式的那种长袍。他在他的那个日记里边就写的，他说这个梳辫子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情，因为这个辫子要留很长，而且呢你要在辫子上面抹上猪油，让这个辫子那个比较顺比较光亮，所以抹上这个猪油之后就让他觉得很不舒服啊。那因为他的这些做法呢，他在这个他本国的那些弟兄姐妹的里面就引发了很大的冲击。很多英国的基督徒就觉得，哇，我们让你去传福音就行了，你现在在文化上，在衣着上面，在生活习惯上面也要跟中国人一样，他们就不能接受，认为就是你是一个叛徒，就好像你在文化上面认同对方，你就背叛了自己的族群，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这样子的。那内地会的服事一直到今天还在进行，但是他今天的话不叫这个名字啊。在戴德生的那个时代里面，内地会在中国一共带领了超过18000人信基督，然后建立了120多所的学校啊。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都是这个内地会在中国所结的果子。我要讲的是他所经历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戴德生有一次他在宁波传福音，那有一个在当地的做棉花生意的一个商人叫做倪永发，他听了戴德生所讲的信息，讲的听了福音以后的话，他就很激动，哇！他说我父亲和我们多年来一直都在寻求真理，我们好渴望能够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理，生命的那个答案是什么。他们四处游历，但是仍然却无法寻获。他们在儒家、在这个道教、在佛教之中去了解、去学习，但是。这个倪永发说，我的心里面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安息，但是今天晚上听了你的分享，我找到了，从今以后我要相信耶稣。戴德生就很高兴，哇，这是一个很好的果子。他就陪伴他，每天带他去学习圣经，给他去讲解福音的信息。有一天倪永发就问戴德生，他说你们英国人认识福音有多久了？然后戴德生就说，啊，差不多有几百年了吧。然后倪永发就惊叹地说，他说我父亲到死都在寻找真理，那你们为什么不早来呢？戴德生听了这个问题，他就无言以对。他的父亲到死都在寻找真理，你们几百年前就听闻了福音，你们为什么不早来呢？不早点来把我们这个关乎生命的道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宣教士的故事发生在戴德生进入中国差不多80年以后。 是一个美国青年，叫 John Stamm， 就是翻译叫做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施达能啊。他在193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只有25岁，他就加入了内地会，然后就是这个戴德生的机构啊，他就来到了中国宣教。来了之后呢，他就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也是一位美国的女孩，叫施文明，妻子比他大1岁。施文明呢是一个在中国的宣教士的女儿。他们俩结婚了以后呢，就一起在安徽的这片地方的话来去给当地人传福音。后来呢，他们就有了自己的女儿，女儿叫艾伦。在他们女儿只有2个月大的时候，1934年9月11号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国民党和红军互相之间在征战的时候，啊，当时经常这个势力的话，双方会去对一些地方的话会去进行一些的这种争抢。那一支红军队伍呢，就占领了施达能夫妻所在的这个安徽的金德县的县城。这个红军队伍就绑架了在县城里边当时在的所有的外国人，就包括这一对夫妻和他们2个月大的女儿，啊，他们的目的是绑架他们，要用他们来去勒索赎金。那这支红军的这个队伍的将领我们都很熟悉，啊，叫方志敏。他们就要求施达能呢，就写信给你的机构索要20000元的赎金。施达能说。他说没有人能拿得出这么多钱来赎我们的，但是他们就仍然被关押起来。然后在关押的时候呢，他们2个月大的女儿艾伦就开始哭闹了起来。这个时候有一个红军就提议，哎呀，这个小娃太吵了，咱们把他杀了算了。那因为当时县城的监狱很小，他们关不了那么多的犯人，所以他们在关这些外国人的时候，他们就同时要把监狱里边的一些人要放出去。他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有一个放出去的人是一个在当地的一个老年的基督徒，他听到说这个红军要杀这个两个月大的艾伦，他就去求情，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杀掉一个无辜的婴孩呢？你们不要杀他好不好？然后这个红军就问这个老基督徒，那你愿不愿意带他去死啊？那老基督徒说我愿意。后来这个红军就在这一对夫妻的面前把这个老基督徒就砍成了碎块。关押了3个月，眼看他们索要赎金无望，所以呢，这个方志敏的部队就决定要处死这对宣教士的夫妻。所以1934年12月8号的早上，红军就压着这个施达能和施文明夫妻，就到县城外的一个小山包上面要去行刑。这一路上呢，两边就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其中就包括了一些他们夫妻平时传福音然后也信了的基督徒。其中有一位呢叫做张师胜，他曾经是个秀才，然后呢现在在县城里边开着一个小的杂货铺在做一些生意。施达能夫妻给他传福音他就信了，但是呢他平日里他是一个很冷淡的信徒，那聚会也不稳定，也不愿意在教会里边有一些服侍。但是在这个时候，当他看到他们夫妻被押到那个县城外要去被砍头的时候，他就冲到了队伍的前面，张师胜，他就恳求红军不要杀这对夫妻。士兵们就命令他回去，但是他仍然不厌其烦地在那儿恳求红军饶了他们的性命。这红军就很厌烦了，他们就冲进了这个张师胜的他的这个杂货铺里边，然后呢搜出了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所以呢他也就被押到了施达能夫妻的旁边，就以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一同被杀。他们用大刀砍掉这一对夫妻的头，当时施达能牧师只有27岁，他的妻子施文明28岁，他们呢成为了内地会在中国的第73和第74位殉道者。后来他们夫妻被当时的安徽省政府隆重的安葬，埋葬在安徽芜湖的外国人墓园里面啊。现在那个墓园现在还在，这个就是年轻的施达能牧师，这是他和妻子，他们俩在安徽金德县城外被砍头的时候，丈夫只有27岁，那妻子只有28岁。后来他们的墓碑上面刻着 施大能的墓碑上面刻着，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的1章20节。他妻子施文明的墓碑上面刻着，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章21节。然后他们墓碑的基石上面还共同的刻着一节经文，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章10节。这就是他们的墓碑啊，他们的名字刻在上面，然后经文刻在上面，在底座上面共同还有一节的经文。故事还没有完啊，当他们夫妻被杀的时候，还记得他们那个2个月大的女儿吗？艾伦呢就裹了床棉被就被扔在一边，没有人照顾，就被遗弃在一边。他没有被饿死，没有被冻死，没有被野狗给咬死，很感恩，很幸运。然后就这么一个人，小婴孩裹着棉被扔在一边，扔了30多个小时。有一个中国的牧师，然后就潜回去把艾伦给抱走。后来艾伦呢，他就辗转被送回了美国，就由他舅舅一家在抚养。艾伦一直活到了2007年才去世。他回国以后，他从来不愿意去跟任何人谈论关于他父母的事情，他隐姓埋名，他也不愿意接受任何的采访，就可见他小时候的这些经历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创痛。但是感恩的是，他在中年之后，在葛培里的布道会上面，他也信主了。有一位专门做中国教会历史研究的姐妹叫陈义平，她写了一篇文章，当她在了解完他们这个家庭的经历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致艾伦》，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写的，他说，他是给艾伦写的啊，他说，然而我也知道你是多么愿意隐姓埋名不为人知，直到如今你谢绝一切访谈，拒绝看到一切关乎你父母的文章，但在这一切之上，特别请你原谅我们中国人欠了你永世永生还不了的血债。有谁知道你内心孤单的成长，正如你父母被杀的那夜，你裹在襁褓之中，无人知晓你是如何度过的。甚至我们欠了你福音的债，如果你因此而软弱跌倒，请接受我们诚挚的道歉，也请你相信你父母的血没有白流，在中国血腥的地图上确实开出了灵魂的花。这就是小小的艾伦啊，这想来应该是他后来被救出去，然后在辗转送到美国的这个过程之中啊所拍的一张照片。这么小的孩子，但是你能从他的眉宇间看到那个惊恐，那个不安。是啊，今天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面确实开出了许许多多的灵魂的花，但这些花是无数我们知道不知道认识不认识的宣教士殉道者的血浇灌长大的。你知道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人本主义啊自我中心的这种教导的影响，许多人都会把自己的这种健康长寿富足看成是主对我们自己的旨意，是自己蒙福的记号。哇，你看我身体好，感谢主，主的恩典啊，你看我这个工作找到了，我升职了，感谢主，你们谢谢你们为我祷告，我这个升职加薪完成了。但是你会看到在历世历代里面有无数的英年早逝或者既不健康也不长寿也不富足的人，但是他们却成了蒙主恩召被主使用的圣徒。不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被神使用去做去到远方的那个宣教士，也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为主殉道的。但是弟兄姐妹们，你要确信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器皿和工具，都有神的心意和使命在我们的心里。你的刚强，你的软弱，你的健康，你的疾病都可以成为神对别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亲近神，敬畏神，然后你听到神对你的呼召，你回应这个呼召。你可以在今天就向神献上一个祷告，你说，主啊，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的精力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主，我献上生命给你。大主，愿你垂听我们向你献上的这简短，但是就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祷告，就是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生命给你，它本就是你的，求你拿去使用，照着你的心意，照着你的意思，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主要不管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如何，不管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境况，不管我们在刚强还是软弱之中，健康还是疾病之中，富裕或是贫穷之中，主要如果我们愿意将生命向你来全然摆上，怎样的生命你都可以使用，怎样的生命都可以焕发出那光彩和荣耀，怎样的生命也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幕后的黑暗的时代去见证和荣耀主你的圣名。所以主要盼望你 挑望我们，使用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手中的器皿和工具来被你使用。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同用主教导我们的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